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伊始，与亚太、欧洲盟国通话，谋求协调对华政策。达沃斯议程线上对话会开幕，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中国大力宣传试图领跑疫苗竞赛，但却事与愿违。美国和欧盟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纳瓦尔尼和抗议者。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的第一个周末，与欧洲盟国领导人通话，表达了美国与这些盟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切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又是其中的首要优先事项。
拜登星期六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后，又在星期天，也就是1月24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在与英国和法国领导人通话中，拜登都谈到了在中国等问题上盟国之间协调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同样在这个周末，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和韩国国防部长通电话，确认美日、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五角大楼星期六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奥斯汀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明，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北京称尖阁诸岛为主权归中国的钓鱼岛，并经常派政府船舰和飞机进入这个岛屿附近的海域和空域。稍早前，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与他的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同行进行了首次通话。沙利文在通话中表明，美国将与他的欧洲和亚洲盟友一道，共同对付中国这个关键的挑战。拜登在去年11月大选前后多次表示，他会注重与盟国协调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一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文章说，澳美两国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盟友关系难以置信的牢固。但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表明，我们不期待美国单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繁荣，我们为实现印太地区的愿景不断地富有建设性地扮演我们的角色。澳大利亚表示，在拜登领导下，美国将继续为世界带来力量、稳定和领导作用。堪培拉将与拜登政府一道，为印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繁荣而努力，包括一道应对中国的挑战。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在卸任前的几周不断在公开场合敦促拜登政府上任后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自从1月20日就职以来，拜登政府看来维持了前政府至少其中一些对华立场，包括同意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加拿大反对党敦促特鲁多政府认定中国对维族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加拿大在野党保守党要求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加入美国的行列，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华裔国会议员庄文浩和国会议员、保守党影子国际发展与人权部部长基努斯星期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包括加拿大国际人权委员会和两届美国政府在内的机构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包括系统性人口控制、性暴力和大规模拘押。声明说，这反映了中国政府漠视人权和国际法的行为正在升级，被迫害的对象包括香港人民、藏人、法轮功成员、基督徒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声明说，保守党看重多边合作以应对粗暴践踏人权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敦促特鲁多政府和拜登政府一道正式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并敦促政府鼓励其他盟国也这么做。最后，我们敦促政府与美国的盟友一道协调行动，对这一种族灭绝行为作出回应。针对中国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加拿大政府这个月早些时候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禁止本国公司与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企业的生意往来。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宣布，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对前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表述，拜登政府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认同。不过，针对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新上任的白宫团队还没有表明会采取什么具体的应对措施。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因为香港华为 5G 建设和禁止新疆劳动营产品持续降温。英国国会就中共在新疆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提出动议案。英中黄金时代结束，英国如今在欧洲扮演对抗中国领头羊的角色。英国为何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约翰逊政府不怕得罪北京吗？中英关系将何去何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景玲伦敦报道。
约翰逊首相上周告诉英国国会议员，英国需要警惕国家基础建设安全，但英国不应存有中国恐惧症。约翰逊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我觉得该达成某种平衡。约翰逊表示，与中国对话和呼吁重视人权不应阻止英国与中国发展富有成效的关系。约翰逊此刻发出这番话该如何解读？英国前外交官、皇家联合研究所资深副研究员帕顿告诉美国之音，约翰逊想表达的是，他同意英国外相拉布宣布禁止新疆劳动营产品，但英国也不能忽视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英国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想要跟中国拥有良好关系，但我们不能支持中国无法被接受的行为。从香港、华为、新疆到派遣航母南海巡弋，不同于欧盟，英国约翰逊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明确的步伐，与中国抗衡。英国在欧洲率先限制华为 5G 建设，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警告说，谁把中国当敌人，就不可能拥有黄金时代。有27年参与中国事务经验的华顿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霸凌，中英黄金时代早已结束，或者那是中英物谬时代，必须重新平衡。华顿说，中国过去几年的外交立场，你可以称它为自信或霸凌，但无论如何，中国想采取的就是强硬的立场。那么中国是否成功了呢？
Whether tha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 mean, it hasn't been in the case of Australia.
哈顿表示，从澳大利亚的例子看来，北京都没有达到目的。我也看不出英国会对中国做出让步。我认为英国政府正处于制定中国新政策的摸索阶段，最近连串发展是这个阶段过程的一部分。英国针对中国已做出正式对30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公民开放入境英国签证，并有计划把华为排除在未来英国网络建设等重大政策立转。 若本周国会通过中共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动议案，英国对华鹰派议员将据此要求英国政府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英双边贸易谈判将受到影响。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成长速度最快的大经济体，脱欧后前景未明和新冠疫情压力下的英国，为什么甘愿承担风险呢？英国前贸易大臣、大不列颠中国中心负责人曼德森质疑，英国是否正在跳上反华潮流？这不是学生会政治，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决议以某种方式对付我们不喜欢的国家。我们必须问自己，英国到底要如何与中国交往？2020年4月府成立的保守党议员中国研究小组则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严格的立场。该小组主席图根哈特认为，尽管外国的干预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改变我们的学术自由、创新和研究，甚至我们的民主性质，这是不可接受的。对此，帕顿告诉美国之音，英国和中国一样想要保护自己国家安全和利益，英国有许多人对中国的行为已有警惕。虽然目前我们在脱欧和病毒的压力下，但我不认为把所有赌注压注在中国是必要的长期答案。伯顿认为，人们过度夸大了冒犯中国可能受到贸易投资惩罚和代价。2012年因为英国首相会晤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中国采取外交冷遇报复英国，但英国对华出口依然成长。伯顿指出，新疆问题现在更加广为周知，香港问题尚未结束，中国将在香港进行更多的牵制，有太多的空间足以让情况变化。他预测中英关系将会更加紧绷。尽管英国方面期望中英关系发展不会走向负面，中英双方不仅在贸易、在环保和全球健康等都有许多理由必须合作，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普顿说，我不会过度的乐观。看待中英关系时，不可排除美国因素。拜登入主白宫，普顿认为华盛顿方面对华的态度或许会改变，但政策内容不会变。伯顿告诉美国之音，英美结盟逾百年，英国不愿意在中美间做出选择。若我们非得选择，我们必须清楚往哪个方向行进。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元月25号到29号以线上方式进行，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多边组织负责人以及学术界和公民社会成员在内的1000多名全球领袖人物将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
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多国领导人将在这次视频会议期间发表讲话，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等。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天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本周达沃斯年度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会议上讲话，这有可能是普京2009年以来首次在该论坛发表讲话。据最新消息，习近平北京时间1月25日晚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习近平在24分钟的讲话中强调，摆脱当前挑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最后说，实践一再证明，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任何单打独斗的思路，任何孤芳自赏的傲慢，最终都必然归于失败。 习近平没有具体说出他指的是哪些国家。这是习近平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以来的首次演讲，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在世界论坛发表讲话。习近平的讲话被认为可能为未来四年的美中关系定下基调。近年来，美中关系明显恶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寻求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并经常与日益自信的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新任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准备再度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摒弃特朗普总统的单边主义，承诺与盟友合作。拜登上任后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逆转了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人们普遍预计，拜登将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向北京施压，包括人权、贸易政策、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初期反应。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一月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年会改在5月13日到16日在新加坡举行。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则利用往年一月的年会时间举行线上对话会。1月25日至29日线上对话会的主题是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对话会将动员全球领导人开展合作，共同制定新形势下的原则和政策，建立必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议成果将为今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年会提供讨论内容。
中国正在大力宣传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送疫苗，在试图领跑全球疫苗市场的同时，也希望展现中国的慷慨以及在卫生领域的实力，但中国却似乎未能如愿。
一些有关中国疫苗的研究及报道称，疫苗的有效性低于西方制药商的产品，而中国疫苗的数据不透明，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巴西等国的官员还曾抱怨说，中国在疫苗运输方面行动迟缓。路透社援引巴西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仍在制定程序，这需要时间，供应也相对短缺。他还表示，巴西不是唯一面临中国疫苗出口障碍的国家。纽约时报报道说，菲律宾的一些议员批评政府购买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决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向科兴订购了疫苗，但两国政府不得不向本国公民保证，只有在疫苗被证明安全有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批准疫苗。报道援引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考西堪的话说，现在我不会接种任何中国疫苗，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中国已向多个国家输送了数百万剂新冠疫苗，此外中国还与多国签署了疫苗生产协议，从而可以通过出口疫苗原材料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自行生产疫苗。但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疫苗效果不佳，且运输行动缓慢，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灭病毒。中国在加紧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的同时，还在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不安全。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刘鑫曾在推特上写道，我不能独立确认，但消息令人不安，有10人在德国注射 BioNTech 以及辉瑞疫苗的数天后死亡。官媒新华社则报道了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 mRNA 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的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曾质疑美国疫苗的安全问题。他说，这是人们第一次把 mRNA 疫苗打在健康人身上，所以背后还有一个安全问题。中国环球时报则在一篇报道中说，辉瑞公司的 mRNA 疫苗是仓促开发的产品。报道还援引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研究所教授杨占秋的话说，与辉瑞疫苗相比，国产疫苗目前主要是灭活疫苗，安全性要好很多。 民调公司 YouGov 发起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但大多数更倾向于接种美国或德国研制的疫苗，对中国和俄罗斯制造的疫苗则持怀疑态度。
印度与中国军队上星期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再度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员受伤。媒体星期一元月25号引用印度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事件发生在元月20号晚间，当时至少有18名中国士兵试图越境进入印度北部锡金邦纳库拉，印度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但遭到印度士兵的阻拦，导致双方用棍棒和石块发生冲突。
印度安全官员表示，双方士兵都携带枪支，但没有开火。据印度官员说，十几名印度士兵和至少八名中国士兵受了轻伤。美联社报道，由于问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要求匿名。印度军方将这次冲突称为轻微对峙，并表示，当地指挥官已根据既定协议解决了冲突。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信息可以提供，但敦促印度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边境紧张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或加剧的单方面行动。印度斯坦时报引用印度军方官员的话，中国军人试图进入印度领土的行为违背了过去几个月来多轮军事和外交磋商达成的谅解。印中11月6日举行了第八轮军长级磋商，之后印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同意确保两国前线部队保持克制，并避免误解和误判。印度斯坦时报星期一的报道引用专家的话表示，中国军队在锡金纳库拉的最新动作是一项更大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实际控制线拉达克地区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既考验印度的防御，又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从1月20日到22日审议海警法草案，接着在1月23日和24日接连两天派出十多架军机侵扰台湾领空，再加上1月20日在纳库拉与印度军人发生对峙，这些应该都是中国向美国拜登新政府发出的信号，以测试美国新政府对中国咄咄逼人行动的容忍度。在传出印中最新对峙消息的一天前，两国星期天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九轮军长级会谈。目前还不清楚这次会谈是否达成了某种共识，不过赵立坚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根据约定会尽快发布有关消息。纳库拉连接印度锡金省与中国西藏地区，去年5月，锡金邦边界曾发生中印军人徒手斗殴事件，6月间，双方又在拉达克加勒万山谷发生冲突，双方除了赤手空拳斗殴，还持棍棒攻击对方。1962年曾发生边界战争的中印两国，互控对方挑起冲突，增派了数以万计的军队驻扎边界地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海警法草案，授权中国海警在处理外国船只在中国海域进行违法活动时可以使用武器。有分析认为，海警法通过后，暂时中国海警在武装部队体系中的定位将更加明确，甚至会成为中国第二海军。也有学者相信，面对主权争议，北京会保持克制。
中国的海警法草案为负责海上警备的海警部门厘清权限，规定海警执法的范围包括中国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对于未经中国批准，对于外国组织或个人建造的建筑物以及各类固定或浮动装置，海警有权责令其整改，若拒不合作，可以强制拆除。草案列明，海警机构的职责包括在中国管辖海域巡航、警戒、值守重点岛礁、 预防和制止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行为。草案第43条列明，如果外国船舶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不服从停船指令或拒绝中国海警登船检查，在警告无效后，海警人员可以使用武器。中国海警从3年前开始划归武警部队。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武警法修订，条文增加了组织和指挥等章节，当中列明战事状态下，武警由中央军委组织指挥执行任务。近年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持续暗潮涌动。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中国海警未来渴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目前中国的海军主要还是近海防卫，如果是在战时状态，那么相应的海警和他的行政执法力量肯定要加强的，他肯定要会协同协调。如果是近海作战的话，他们就在南海、台海、东海发生和敌对国家或者敌对力量发生海上冲突，这是正式的武装冲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海警他应该出场了。他实际上也是按照海警法的要求来划定相对的海域。
他指出，海警法通过后，暂时海警在武装部队体系中的定位将有法可依。
2018年这个海警建制以后，到目前为止一直以来没有一个执法依据，和这个中共目前现在建设海法治国家嘛，这一个大背景的一个要求，它有一个要求，你是行政执法力量，你要有一个执法依据嘛，在法律明确以后，至少让外部的势力、外部的力量能看到，我海警可能会做出一些动作，对你做出一个回应。
但陈道银认为，从法律观点来看，海警法明显存在灰色地带。
在这个行政执法这一块非常详尽，但是在一些执法的空间上，它又模糊。管辖海域，什么叫管辖海域？你可以狭隘的理解，就这么刚才海洋法规定的那些东西，安排你经济区、大陆架、这个领海、内水，这是比较狭义的。那么你也可以把它作为宽泛的解释。我只要我的海警船在这里，在公海上，在航道上，那我就有权行使执法。
军事评论员黄东预料，海警法通过会成为中国海警提升装备的契机。
做船业方面能更先进、更大型的，比如说5000吨以上可能会很普遍，而且中国海警的活动范围，我相信会随着海军的活动范围不断的扩大。中国海警以后的方向，当它在南海、东海活动的范围能够稳定支撑自己的国家势力的扩张之后，中国海警会参与那个未来可见将来会走向远洋、走向印度洋，不光是海军，而且海警也会参与那个大定湾的护航。
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军事专家李征修估计，北京是参照美国海军的经验发展出目前的模式。
美国的方式有什么？除了正规的三军以外，他们还有国民兵、海岸巡防队，甚至于美国的海岸巡防队有时候还会跑来东亚进行所谓的打击海盗、打击这个走私。所以中国大陆发现说，好像美国有这样的武力，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中国大陆来讲，对他们才会发现说，海警也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协助解放军海军做这个国土防御，还有这个抵御外敌的辅佐角色。
部分舆论甚至把海警比喻为中国的第二海军。
北京他会认为说，我一向是以防御为主，所以我现在修改这个海警法呢，是只是为了要让我自己在防御国土、防御疆域、领海的时候呢，能够让海警协助解放军海军。可是不可否认，自从习近平上任之后其实习近平又非常在意扩张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在不久，他们才重新修订了国防法。中国大陆一再强调说，我们不会主动动武，也不会主动开枪。在形式上，他们会营造一种所谓被害者的这样一个氛围，都是到所谓忍无可忍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为了防御而回击。
日本媒体曾经评论说，海警法通过后，中国将对尖阁列岛，也就是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日本船只造成影响。李正修不排除中国官员会为了展示捍卫领土的决心，把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甚至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视为打击目标。
最容易跟日本发生冲突的地方的地点，当然就是钓鱼岛嘛，钓鱼台列屿，可能会有少部分的海警人员啊，他为了要表现说他们有捍卫领土的这样的决心跟这样的企图啊，刻意去接近钓鱼台，然后刻意去挑衅。他们大家都知道啊，一旦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共第一时间一定是袒护自己人嘛。
美国政府日前提前解密的文件披露了2018年制定的印太地区战略框架细节，包括将台湾纳入第一岛链，也就是美国应对中国大陆所设定连接日本、菲律宾等的海上防线，在冲突中不让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内有持续的海空优势。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却认为，中国通过海警法不会对印太战略构成影响。
印太战略目前尚未把中国大陆视为一个真正具有军事威胁的对手，他们认为说目前中国大陆来讲还没有办法真正威胁到美国在这里的军事部署，只是说他们会密切观察。所以目前海警法来讲，它的修改只对美国来讲尚未具备真正的威胁啊。
对于有人担心中国当局企图以法律包装动武的合法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却相信，面对主权争议，北京会保持克制。
中国总体来说，在南海这种争议区域动用武力、使用这种军事手段，它是非常谨慎的。过去有很多的渔业啦、什么资源开发啦、能源的这种开采这样的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海上执法这些部门人员没有开枪。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延续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南海包括东海，也涉及到这些有争议的水域，他用这种灰色的这个一些政策和一些做法，他有这个法律呢，他无非就是有一点点可能有点威慑的这种效果在里面。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黄介正也相信，将来不会出现中国海警与他国海军抗衡的情景。
他是海上执法，属于是海上的警察，他不是海军，所以虽然他是有武装力量，但是几乎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海警去直接跟他国海军交战的，没有这一类的状况，通常都是海军对海军，那个海警对海警。
从2018年起，出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司令员，也就是中国海警局局长的王仲才，是解放军海军出身，曾担任解放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有分析认为，王仲才的海军背景反映了北京当局对海警的定位。学者黄介正却认为，外界不宜过分解读。
解放军跟武警都是有军衔，由海军背景出身的人担任中国海警的指挥员，那个并不或司令并不是特例。2017年的这个十九大之后，中国海警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下面解职，而武警又归中央军委解职。这个在逻辑上面来讲，并没有特别不对的地方。
无论如何，海警法显然已为中国的邻国敲响了警钟。日后这些国家的海岸防卫力量在执勤时，很可能遇到新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元月25号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欧盟27国集团对俄罗斯逮捕反对派领袖克里姆林宫批评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以及警方镇压亲纳尔瓦尼抗议者的反应。目前要求对克里姆林宫实施制裁的压力越来越大。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在抵达会场时表示，最近的拘捕潮以及对纳瓦尔尼的拘捕让我们非常担心。德国外长海科马斯说，根据俄罗斯宪法，每个俄罗斯人都有表达意见和示威的权利， 马斯还说，法治的原则也必须适用于那里，俄罗斯一直致力于这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星期天在接受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提到了俄罗斯的独裁倾向，他说必须全面曝光纳瓦尔尼中毒一事，这是一次暗杀企图。欧盟领导人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纳瓦尔尼和所有被关押的支持纳瓦尔尼的抗议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逮捕行动以及本周末在俄罗斯各个城市对抗译者和记者使用的严厉手段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还说，压制俄罗斯民众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逮捕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并对抗议进行镇压，都显示俄罗斯公民社会和基本自由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令人担忧。声明还说，美国呼吁俄罗斯当局释放所有因行使普世权利而被拘留的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我们敦促俄罗斯全力配合国际社会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并对在其土地上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做出可信的解释。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反驳说，美国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激进分子将对美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将被召会进行一场严肃对话。俄罗斯有数百人星期天仍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一天前因参加要求释放纳瓦尔尼的全国街头抗议活动而被捕。俄罗斯各地爆发抗议，数万名支持在押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俄罗斯民众星期六无视当局警告，聚集在俄罗斯街头，这些人面临被警方逮捕的风险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健康风险。纳瓦尔尼上周末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后被关押，随后便引起了抗议活动。纳瓦尔尼在德国进行康复，他去年8月在西伯利亚中毒后差点丧命。据独立监督组织 OBD Info 报道，截至星期六晚，约有3200人被捕，其中包括纳尔瓦尼的妻子尤利亚和他的助手政界人士刘伯夫索伯尔，几十名记者也被拘留。尤利亚·纳瓦尔尼亚星期六在社媒体 Instagram 上发文证实他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他在警车里发出这条帖子，并对帖子质量欠佳向人们道歉。他写道，质量太差，很抱歉，警车里光线不好。星期六，俄罗斯60多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游行，数千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要求立即释放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他们无视警方为驱散抗议活动而采取的措施，坚持游行，而警方称这次的游行是非法的。社交媒体上一整天都在发布各种目击者视频，视频显示防暴警察粗暴地拘押抗议者，有的还用警棍殴打抗议者，据悉有多个人员受伤的报告。在莫斯科，数十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在关押纳瓦尔尼的监狱外被逮捕。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特警部队的一名防暴警察被拍到在一名女子询问另一名示威者被捕的情况时，用脚踢这名女子的肚子将她踢倒。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报道称，当天有39名警察受了轻伤。纳瓦尔尼的全国影响力，尽管国家媒体几乎完全禁止报道，但这次抗议进一步证明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各地建立了影响力。事实上，纳瓦尔尼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交媒体活动和网络视频调查，这些调查据信揭露了克里姆林宫精英阶层的腐败。就在本周纳瓦尔尼入狱后，他的团队还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很长的视频，声称发现了为普京总统秘密建造的奢华宫殿。尽管克里姆林宫否认了视频的真实性，但这条视频很快就获得了7000万个观看量。在星期六的抗议集会前，警方从纳瓦尔尼的几个办事处逮捕了他的主要同伴，并判处他们9到28天不等的短期监禁。如果说施压是为了恐吓，但俄罗斯全国各地仍在举行各种规模的集会。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抗议者冲破警戒线，数千人在涅瓦大街上游行。冒险的策略。上周日，纳瓦尔尼结束了他在德国近5个月的康复历程。他在返回俄罗斯后被捕。去年8月，他在西伯利亚旅行时中毒。纳瓦尔尼坚称，暗杀企图是在普京总统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普京对此予以否认。然而，俄罗斯当局拒绝调查这一事件，并威胁对纳瓦尔尼提出新的刑事指控。本周早些时候，一名法官裁定将纳瓦尔尼收押30天候审。纳瓦尔尼被控在国外康复期间违反假释条例。庭审在警察局内的一个临时法庭举行。纳瓦尔尼称，这次审判超出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并呼吁俄罗斯人走上街头予以回应。 他们逮捕他的方式违反了我们的宪法。23岁的莫斯科抗议者伊利亚说。伊利亚还说，如果他们能对纳瓦尔尼这样一个在网上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人这样做，他们就能对我们这样做。然而，尽管参加游行的人很多，目前尚不清楚示威者是否在他们要求释放纳瓦尔尼的核心要求上取得了进展。反对派领袖的首席策略师宣布，下周末将再次举行抗议活动。22岁的尤里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分发小型俄罗斯国旗。他说，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人走上街头，他们就不得不放他走。他还说，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不是那些从人民那里偷东西的人。
白宫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中心，白宫发布的各项政策或消息几乎都是头条新闻。采访白宫有什么限制和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和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谈他采访白宫的心得与见闻。
耀毅，你是美国之音专注采访白宫的记者，采访白宫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新闻路线。你首先来谈谈，作为采访白宫记者啊，你们去采访白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固定的程序要遵守吗？
是，所以拜登上台之后对白宫的这个防疫的措施有加强啊，所以现在啊，进去白宫的每一个记者都要经过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阴性之后才能够进入白宫。那之前的话，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呢，就是这规定只有所谓在记者，也就是他们可能跟总统本人会有贴身的近距离接触的那一批这个算值日生的记者，值日记者他们才需要接受检测。那现在呢，在是所有要进入白宫的都要接受检测，所以这是防疫上面的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当然其他的关于这个你要有安全的审核才能进去啊，或者你要有相关的证件才能够进入白宫，这就是属于安全上面的考量这样子。
那我们都知道在新冠疫情期间都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哈，所以现在在拜登新政府开始以后的记者会上，是不是也限制了人数跟座位？
是的，因为其实白宫的新闻室里面的一些的安排本身其实是由白宫记者协会来安排的所以并不是说白宫这个等于说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白宫的新闻室来特别规定的，那主要的主导权是在白宫记者协会身上。简报室里头有49个位置，那个位置的这个谁来坐哪个位置呢，也都是每一年由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来安排。那从去年的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呢，白宫记者协会就很关注这个议题，所以也是有规定社交距离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就是例如说第一排只能坐两个人，第二排只能坐多少人。那总共只能坐记得应该是差不多10到12个人，包括外媒。那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呢，有几个跟特朗普政府比较要好的这个新闻媒体一些保守派的新闻媒体，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跟官员们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们可能也就没有遵守规定，就是当天没有轮到他们，或者是他们没有排到座位的，他们也是一样会跑进去记者室里头，照样这个参加简报会。然后现在的话应该就会他们会更加严格规定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因为毕竟防疫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就恢复了原本白宫记者协会所规定的社交距离的做法。那当然呢还有另外就是也一定要全程戴口罩，而且呢口罩不可以拿下来，就算你在问问题口罩也还是要戴着。只有白宫发言人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会先把口罩拿下来，我们看到他戴的是两层的口罩，但是因为他在台上所以跟大家比较有距离比较远，所以也还好。那就是他可能因为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的阐述这个政府的立场，所以他在台上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
作为采访白宫的记者，当然白宫的记者会是非常重要一个来源。这个记者会是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吗？
之前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就比较不固定，有的时候 会突然就说，哎，我们今天下午怎么一个小时之后要开记者会，那有的时候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开一次这样子。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呢，白宫的新闻秘书，也就是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已经告诉媒体说将会固定举行记者会。那就我们看到呢，在过去他在星期三就职之后呢，当天晚上就已经开了第一次的白宫记者会，晚上七点，然后第二天呢跟第三天，就是礼拜四礼拜五，都分别有在中午或是下午召开白宫记者会。所以就是等于是固定的会来跟媒体汇报说，到底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未来打算有什么样的政策推出，那也接受媒体的询问。
那这个白宫的记者会哈，记者们要提问题的话，要事先呈报这个问题吗？
是没有，基本上大家都是直接要问就问了。如果说今天发言人他不确定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很熟，所以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那待会我回去查一下，或是跟相关，例如说国安会啊，什么相关部门讨论一下再来回答你，他们会比较谨慎。那其实好玩的是说，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的那个台子啊，上面其实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讲台而已，它上面是有两个荧幕的，那就是说后面在后台在记者室里面的幕僚呢，他其实如果听到有相关问题，他们有相关的答案的话，他们是可以马上在后面就打电脑上面，就会显示在这个发言人的前面的这个荧幕这样子，所以他们也可以使得到最新的迅速及时的正确的反应。
作为采访白宫的记者哈，白宫记者会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呢，但是呢有的时候还可能必须要采访到这个记者会以外的消息或者是官员哈，那你这种情况怎么掌握啊？
所以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呢，很多其他除了新闻室的官员之外，发言人之外呢，其实其他的官员也会很蛮愿意出来跟记者们就是接受采访。但特朗普总统自己本身就非常愿意跟记者人讲话了，例如说他每次要上这个直升机陆战队一号之前呢，我们都会在白宫的南草坪那边等他，他走出来如果他愿意跟我们讲话，他就会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大家争相举手发问这样子，然后我也被他点过。那其他的场合的话，就是例如说像是白宫的西厢外面呢，媒体们就在那边放了好几台摄影机，就是在那边等，因为从西厢有时候有些官员国安会的或者是副总统或者是内阁的成员会走出来，如果他们愿意跟媒体谈的话，我们就都已经架好在那边等他了。特朗普政府比较特殊的是说，因为他们有一些官员只愿意接受一些保守派媒体的采访，所以呢他们会直接走到媒体区平常做电视连线的地方，但是只接受那一家媒体专访。但是专访结束之后，他走回西厢的路上呢，我们在那边也设了一个讲台跟架好的摄影机跟麦克风，就是如果他想要再多讲两句的话，他会停下来在摄影机前面再接受其他的媒体的访问。所以等于是这样子的话，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跟不同的官员问到话。像这个之前的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政策顾问，蛮愿意的，会走到这个就是到记者这边来跟我们接受访问，那个 Larry Kudlow 库德洛，因为他自己本身以前也对，因为他自己以前也做过媒体，他前在 CNBC 这个财经台做过主播然后所以他也蛮好的，他会确定大家的问题都问完了之后，他就说都问完了吗？然后他才会走开这样子。那他也接受过我很多次，尤其是美牛贸易战的时候呢，我经常在问他很多的问题，包括贸易战的进展啊，或者是什么华为的一些过程，甚至他也因为香港问题也回答过我几次的问题这样子。还有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是谈到了一些美洲贸易战在新冠疫情之下如何继续谈判，如何实施协议等等，这个 Larry Kudlow 都有回答我问题。
我也注意到你在推特上面发推哈，有关于你的新闻采访啊，最新的消息，到了半夜的时候，午夜的时刻啊，你还在发推啊。所以采访白宫的记者对于耀义来讲的话，我知道你工作的非常努力哈，也很辛苦。那你可以谈谈作为采访白宫的记者自己的个人甘苦谈，跟你采访的这些时间来哈，你的成长在哪里？
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半夜的发推，有时候是因为我一天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我还得准备就是帮我们自己的电视做报道。然后现在美国之音我们也跟很多的不同单位合作，所以像我会帮台湾中华电视公司还有苹果日报会做报道，有时候呢会台湾的这个全民电视台民视也会跟我们要一些东西。我平常也会跟我们印尼组的这个合作伙伴姐妹台在印尼的一个华文的电视也会帮他们每个礼拜是固定做报道。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新加坡的电视台现在也是跟我们要跟我做连线，所以等于说是我们美国之音的新闻，这个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尼都看得到这样子。所以一方面这已经让我很忙了，那一方面也是说讯息量很大，可能我白天发的新闻跟我发了几个推出来，但其实我的手机里头还存了很多的东西，那我就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把它全部发出来，不然就浪费掉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辛苦的地方就是在于实在新闻量太大了，那事情真的很多。那因为白宫本身又是属于这个世界政治的中心，那美国与中国当然最近台湾香港事情也很多，我们的观众关心的事情也不只是局限在中港台或之间的，包括像日本、韩国像我们那个朝鲜金正恩的事情或者是跟伊朗方面有相关的，甚至一些跟欧盟的贸易协议啊，跟加拿大的关税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的观众都感兴趣，所以等于这些东西我都要去涉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要去因此学习很多的东西才有办法来做出报道。比如说像当时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那时候要废除伊朗核协议，那我等于是他就像我讲的，我要去整个把伊朗核协议在干什么，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当时怎么谈下来的，为什么有问题等等的重新研究一遍才有办法来做报道。另外一个很印象深刻就是韩国的官员郑义荣来到白宫，然后一个外国的官员在白宫里面召开一个记者会，告诉记者说我们的总统文在寅跟金正恩要见面，这件事情也是蛮特别的。那天也因为这个事情呢，等于是特朗普总统是第一次进到白宫记者室，在那之前他没有走进过白宫记者室过。那一天是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下班了，我们节目的连线电视节目也结束了，但是我还在继续工作，我就坐在白宫记者室的就是面对着后面的那个幕僚的门办公室的门口，就门就一打开，我头一抬起来就看到特朗普总统走进来，我就吓一跳，我说发生什么事，从来没有看过他走进来。然后当然身边大概那时候很多记者也下班了，大概有就我们十几位记者就围上去问问题。我记得有一位韩国记者还非常的激动，就是特朗普总统在讲说我们待会又有重大的这个突破要宣布什么，突然一位韩国记者在我们背后大喊说特朗普总统你会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大喊了三四次这样子。当然这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好的，因为你得我们的录音就被你给破坏了，听不到，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那当然我们知道那天之后就启动了一连串的，包括这个文经会、特经会等等的一连串，这个美国、韩国与这个朝鲜之间，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这也就是我在过去四年来很难忘的经验。
也就是说你在工作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接受挑战，然后呢一直往前进。好了，我们也要再继续期待黄耀毅不断来发来精彩的白宫消息。谢谢耀毅今天接受采访。
谢谢你。
为了改善美中紧张关系，北京正在推动其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与拜登总统的高级助理会晤，探寻两国首脑举行峰会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最初是在去年12月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访美期间提出该想法的。报道说，这个提议是在习近平向拜登胜选总统表示祝贺后不久，由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与美方中层级别官员会谈时以信函形式交给美方的。北京计划由杨洁篪带去华盛顿的信息与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传达的信息不同。报道说，当时特朗普将贸易问题作为首要任务， 而现在随着拜登强调气候变化和大流行，央劫持计划也将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同时启动拜登和习近平的首次会晤。中国官员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提出峰会要求，但尚未向设立在白宫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拜登国家安全小组提出正式的要求。《华尔街日报》援引熟悉谈论内容人士的话说，由于两国间有深刻分歧，且北京拒绝接受面对面会晤的提议，中方在与拜登政府接触时一直很谨慎。外联活动凸显了北京希望迅速稳定与华盛顿之间的动荡关系。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贸易和技术，以及中国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以至领土主张和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争执不休。两国关系已经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从事一场危险并且破坏稳定的游戏，努力要在这十年之内将其核武器规模至少翻一番。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北京拒绝披露他有多少核武器，计划开发多少核武器，或者计划如何使用这些武器，这是联合国安理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不透明的。虽然中国共产党秘而不宣，但是国际社会知道北京正在寻求陆地、海上和空中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正在迅速扩展其能力并使其现代化。而与此同时，就连同美国就这些事态发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都予以拒绝。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在2049年之前建立一支世界级军队而迈进。解放军最近一次阅兵展示了可在30分钟内击中美国海岸的东风41导弹。解放军近期内将把这种导弹部署在发射井内或移动平台上。我们预计，如果当前的趋势维持下去，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中国核武库总量至少将翻一番。除了扩大其战略核武器部队之外，解放军还在其海岸附近部署了超过1000枚弹道导弹。很多这些武器既可以配备常规弹头，也可以配备核弹头。蓬佩奥国务卿已经警告说，这些导弹的意图是把目标对准东亚美军，恐吓美国盟友以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胁迫性的外交政策。北京的核态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威胁到其他非核邻国，并让人对其模糊的不先使用政策产生疑问。相比之下，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维持透明度，尊重国际核武器规范，并努力制定和推动可信的军控建议，以防止核军备竞赛。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与其他核大国一道参加强有力而且可靠的危机沟通网络，我们鼓励北京也这样做。蓬佩奥国务卿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加入美国和俄罗斯的行列，起草一项新的涵盖所有类别核武器的军控协议。蓬佩奥国务卿敦促美国的朋友大胆发声，太多的国家，包括那些依靠美国核威慑能力的军控倡导者，对北京的扩充仍然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大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负责任地处理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讨好不负责任的政府或者默许其行为的国家，势必将会承受苦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